京大白反了，上海打赢了。美国驻华大使说北京不应该干涉抗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美议员敦促拜登发声，防止再发生天安门事件。警察戴头套执法被揭，美国国防情报局成立中国任务组。美国使馆微博被禁声，大陆网民巧用国外社交平台传消息。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中共政法委开会要打击敌对势力，加紧整肃反封控抗议之际，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30日表示，北京不应该干涉在中国爆发的反对清零政策的民间抗议活动。30日，上海宣布从12月1日起，将24个高风险区解除管制。上海的反抗取得了效果，上海赢了。美联社报道说，伯恩斯说美国坚信中国人民有和平抗议的权利，有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这个是全世界的一项基本权利，这项权利不应该受到阻碍，亦不应该受到干涉。他表示，他已经注意到北京和中国的其他主要城市里面有大批警察戒备，现在很难讲抗议活动是否会产生任何长期影响。鉴于中国各地的确诊感染人数激增，现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他说，中共警方对抗议活动的反应粗暴，我们要看看事态会怎样发展。但他没有批评习近平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而这个是迄今为止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国发生的抗议活动发表的最详细评论。对于中共严苛的封控，不单止是民众忍不到起身来反抗，就连中共的职能部门亦不堪忍受。据中央社的报道，北京市最近更出现防疫人员逃生事件，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这个事件发生在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西里社区，附近的居民拍摄到至少30名身着白色防护衣的防疫人员在街道办事处门口聚集，并持续高叫还钱还钱，期间还有人坐在地上。据报道，身着白色制服的大伯都是每日结算工资的防疫人员，但当局长期推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及封控措施，增加了财政负担，因此无法按时发工资。报道说，北京市丰台区7月期间亦有大伯以罢工、拉布条等方式讨薪。除了北京、上海、沈阳等多地，亦曾经发生防疫人员因欠薪的罢工事件。其中沈阳多个核酸点7月20日曾经贴出停止检测的通知，检测人员罢工的原因据说是被拖欠工资，而罢工者在网上投诉却传出遭威胁三文。不管是体制内的定是体制外的中国人，只要和中共不同调的，都随时可能成为敌人。前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认为，这次的抗议活动具有独特的意义，沉默不一定表示对镇压的屈服，抵抗从来都有，只是在这里等时机。据上海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的消息，上海11月30日晚黑宣布从12月1日零时起解除24个高风险区的管控，而接下来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地方解封。中国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引起全球关注。2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而美国参议员克顿更是促请拜登为中国人民发声，以防止64天安门惨剧再次发生。布林肯表示，关于在中国的抗议活动，我们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支持各地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支持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关切和不满。而之前一日， 白宮已經表示了對中國人民和平抗議的支持。除了美國，多國元首發聲。29號，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加拿大正在密切關注中國的抗議活動，應該允許中國的每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加拿大和那些表達自己意見的人站在一起。而日前，英國首相辛偉成更是針對中共警察毆打逮捕 BBC 的記者，嚴厲譴責中共對普世價值的挑戰。他說，中共政府沒有傾聽人民的抗議，而是選擇進一步鎮壓。與此同時，美國聯邦參議員湯姆·科頓29號在霍士新聞節目中更是敦促拜登應該為中國的抗議活動大聲疾呼。他說，這是為了防止天安門事件再次發生，但是亦要準備好，萬一中共對自己的人民使用武力的話，那將會產生巨大的後果，不單止是制裁中共的領導和撤銷他們家人的美國簽證，還要採取具體行動，比如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科頓議員還強調，這不是在這裡干涉中國內政，這是支持共產中國內部的自由聲音，支持中國人對自由的深切向往。28號，中共政法委開會稱，要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的破壞活動等。中央社報道說，這個會議上，新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中國公安部長黃曉雄、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最高檢察院院長張軍都出席會議。這個就是中共當局對白紙革命的表態。法新社的消息，29號晚黑網上短片顯示，廣州海珠區的民眾和警察爆發了衝突。視頻中，數十名身穿白色防護服的防暴警察手持透明防暴盾牌，在海珠區的街道上列隊行進，甚至警察向市民使用了催淚彈，同時有民眾亦朝警察掟嘢抵制，有數十人被警察逮捕。資深評論人士邢天恆向希望之星分析，目前政法委所搞的一套是中共已經形成的那種維穩之下的邪惡本質，先被你定罪，罪名非常大，定性是一種敵我的關係，要用處理敵人的方式去逐步，局部的抗爭可能會被禁聲，但是在其他地方還會出來，會出現禁到葫蘆起泥瓢。隨著大面積的遭遇反抗，中共必然會被歷史貼在腳底下。近日，中共警察在這次中國民眾抗議中使用的手段對世界敲響了警鐘。鑑於中共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近日美國國防情報局 DIA 成立了一個中國任務組，召集專業分析師和專家監測中共。美國國防情報局是負責製作、分析和傳播軍事情報的單位。參謀長基爾霍夫29號表示，這個機構成立了一個中國任務組，將會在明年年初全面運作。他說，新的任務小組將成為中國知識和技巧的儲存庫，包括局長貝里爾中將在內的內部人員以及外部人員都可以在這個小組可以找到任何有關中共深層次的專業信息。同時，華盛頓的國防官員亦強烈警告北京帶來的危險，並召集盟友和夥伴來抵制其全球的野心。29號，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共軍力年度報告指出，到2035年，中共的核武庫可能會增加到兩倍以上，核彈頭儲備將從現在的400多枚達到約1500枚。除了國防擴張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之外，中國的人權現狀更是引起全球關注。以研究王沪宁而出名的美國神秘學者李昂29號撰文說，中國正在發生的抗議活動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案例。他說，中共堅持清零政策的真正原因只有一個，純粹的意識形態精神病根植於中共系統病態的恐懼心理，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對一切的完全控制而不理結果。 簡單講就是一個字，怕。怕疫情爆發，無法維持政權，怕民眾反抗，無法維持政權。講來講去，只要能夠維持手中的政權，不惜人命。這幾日中國民眾的白紙革命中，我們亦看到警察對老百姓大打出手。30號在廣州海珠區，警察連催淚彈都用上了。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警察在執行中共指示的時候，很多時都戴著黑色頭套或者是黑色頭盔。既然人民警察為了人民好，又為什麼要戴上頭套呢？ Twitter 新聞調查的短片裡面顯示，中國大陸長春的警察在逮捕抗議者的時候，都戴起包頭的蒙面黑頭套，只是露出眼睛和嘴巴三個窿，而標題寫著警察為什麼戴黑頭套執法，跟帖的人是絡繹不絕。有些網友說，怕被認出來，全世界警察都有這樣的操作，只是正常國家特勤戴頭套，是防止身份信息曝光，被犯罪分子報復，而非正常國家就是對人民做了壞事，做了惡事，怕被認出來。還有些網友說，他們亦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人做的事，沒有面子，所以擋一下。還有些說，恐怖分子不是都戴頭套嗎？中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分子組織。還有些網友調侃到，以後大家可以搞些警服，戴上頭套跟著一起去維穩，反正他們亦認不出來，這樣借機給同胞逃走。中國各地白紙革命浪潮持續燃燒。29號，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微博發表聲明，表示聲援中國示威民眾。聲明中寫道，我們一直都在說每個人都有和平抗議的權利，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都是這樣，這個亦包括中國。此言一出，貼文的轉發功能和評論功能都被取消，只可以按讚。近來微博被取消功能或者禁言的人越來越多，央視前名嘴趙普就是其中一個。他曾經在微博上披露了幾則駭人聽聞的校園醜聞，近日他在網上曝光了一名女性公布了一段錄音，為了辦通行證，派出所警察要求女性陪睡以換取出行自由的短片。他直指一名警察叫人陪睡已經足夠讓人恐懼，亦因此趙普擁有400多萬粉絲的微博號遭中共封殺，他的抖音帳號亦停止了更新。有網友說，在中國無論是怎樣有影響力的體制人物，只要為人民發聲講真話，馬上就成了中共的敵人。為了避開中共網管的審查，現在大陸民眾正在使用交友軟件或者國外社交媒體平台傳遞訊息，和中共玩起高科技版貓捉老鼠的遊戲。據路透社報導，從上個禮拜尾中國多地爆發示威運動以來，抗議的短片、照片和描述大量出現在中國網絡上，好像微博和抖音。據參與者透露，他們將資料存放到國外的社交媒體上，目的是不被中共網管刪除。報導說，儘管在微博和抖音上的抗議內容被刪除了，但資料已被下載，並且已經被發到各大中國社交平台上和國外社交媒體上，而當其他城市亦組織集會，他們亦用同樣的方法將短片發到網絡上。據報導，很多示威者他們用 VPN 翻牆，連上加密通訊軟件，或者在好友中交換資訊，並用去中心化的方式聯繫。據說靈感是來自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抗爭，他們還在 Telegram 設立群組，分享各自城市的消息。據消息說，上海和成都等大城市出現示威者聚集前幾個小時，電報群和 Twitter 上正在大量傳播線上傳單。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